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四世纪第二十章，我还是要提醒一下，就是那段时间在以色列中没有王，所以呢个人就任意而行。这段时间好像耶和华上帝这个隐藏了起来，这段时间好像耶和华没有在神的百姓的当中有什么样太大的作为。特别是有外族欺凌的时候，人呼求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还在他们的中间施行拯救。有一件事情是非常可怕的，非常可怕的什么呢？就是神的百姓跟神百姓之间发生纠纷的时候到底要怎么样。这就让我想到今天我们受着世界受着政权或者受着什么东西逼迫了神的儿女呼吁的时候，你看耶和华上帝这位真神，他真的会兴起一些奇妙的作为，不得有的时候不但拯救我们，而且坚固我们，让我们能够得胜有余。但是反过来另外再看呢，看这个几千年的所谓的这个基督教的历史里面，只要是内斗的，耶和华上帝有什么办法呢？不是说耶和华上帝没有办法，他似乎也知道没有用。什么叫没有用呢？非要等到四十八生了，结果出来了，你们才会想到我。所以这一章圣经给我的体会跟感触，你看一发生这样的事情，这个十二块石块送到以色列各支派的手里面去的时候，结果怎么样呢？大家都来聚集，聚集在什么地方呢？以斯巴。他们来聚集到耶和华的面前，他们聚集到耶和华的面前似乎有一点誓师宣誓，好像在这个地方出发要做这件事情。但是因为他们中间没有王，所以他们不像从前，他们可以到士师的面前，他们可以到这个到摩西的面前，到约书亚的面前，是不是这样？然后摩西跟约书亚他们可以先求问神，而这群人怎么样呢？只是到米斯巴耶和华那里，那个时候这个约柜在米斯巴，所以他们那个时候怎么样？只有一个象征性的符号性的东西，而他们没有想到说他们在那边聚集应该要怎么样呢？应该要求问耶和华。没有，他们在以什么东西代替求问耶和华呢？他们以他们的计划计谋来代替求问耶和华。他们总觉得说他们以及所有便雅悯以外所有支派的力量，怎么连一个小小的支派都打不赢呢？所以他们安排了这个人员是怎么安排，粮草补给是怎么安排，他们好像算讲得非常非常的好。他们怎么样呢？他们就在耶和华面前宣誓出征。但是有没有问耶和华呢？我在圣经里面真的看没有。等到开始要打仗的时候，很有趣的一件事情，我在后面发现这边描述是你其他的以色列人支派总共有40万胆军，但是呢便雅悯他们虽然只有一个支派，他们也有一些这个精兵啊，这个都是使用左手的哈、啊、这个都能够甩基石的，而且非常非常准，很厉害的。他们也有精兵，多少呢？26000人。在那个比例上，40万对26000人，真的。所以这个还要求问什么耶和华呢？这根本是我们囊中之物嘛，还要求问耶和华吗？这个很稀奇的。我慢慢看到后面一段圣经很有意思了。他们开始要去打仗以前呢，他们先问了一个问题，问了问题呢，谁应该先上去？他们没有问耶和华说我们可不可以去打，有没有？这之前他们没有问可不可以打。那么我在想，他们为什么去问耶和华谁先上去呢？因为征战总要有人先打的嘛。那么先打怎么样呢？先打总是会面临到第一波的威胁了嘛，是不是？那么为什么谁先上去呢？谁也不想先上去，才要问耶和华嘛。他们到底是主动的在那个地方要寻求神的心意呢，还是 还是因为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难处，以求耶和华来让他们之间的内部的矛盾能够化解呢？谁先上去？假如有人自告奋勇说太过分了，你们这个比亚米人这个基比亚这个地方人太过分了，这个我先上去，还需要求问耶和华，他们肯定就不求问耶和华了，是不是这样？一个就是说没有哪一个支派愿意先上去，所以要求问耶和华。另外还有怎么样呢？有三五个支派都要先要上去攻打，才要这个去求问耶和华。所以这是什么呢？这不是原则性的求问耶和华，是技术性要解决问题才求问耶和华。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神的儿女们在遭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到底是要寻求耶和华上帝帮助我们解决技术问题呢，还是我们原则问题我们自己决定？技术问题发生困扰了，我们就让神来解决。那么到底谁做老大呢？我们还是做老大，打不打我说了算。那么谁先上去打呢？有困难了，我们才来问问耶和华，不是这样吗？所以我一直没有想通，他们有问耶和华谁上去的啊？说犹大先上去的，打输来打赢了，神有同在吗？耶和华上帝为什么要说犹大先去打？你不晓得啊？你们有答案，你们也可以告诉我，我们大家可以分享。假如说耶和华说好，犹大先上去讲，先上去打。耶和华上帝说犹大你先上去打，有没有与犹大同在呀？那不然他怎么被杀了那么多人呢？第一天被杀了2万多人不是吗？22000人不是吗？我再说，我们每一个人的理性想出来的答案，我再说，你说他对也好，你说他错也好，不是重点，重点是事实就是这样。有没有求问？有求问。耶和华有没有回答？有回答。结果怎么样呢？结果出人意料之外的，犹大上去被打败，被杀了22000人，这是事实。你用任何的理性去解释没有关系，我常常讲，这是你言论，这是我们言论，上帝给我们的言论自由。但是事实是怎么样？事实是这样。所以我们不要，有的时候你看很多人说上帝要我怎么样，而是上帝要你怎么样，对不对？上帝要你这样做啊，犹大先上去。上帝跟你讲犹大先上去就一定打胜仗吗？要不要打你都没有问嘛，要不要做你都没有问嘛，你只问上帝要怎么做，对不对？这个你已经跳到第二步了，是不是啊？最重要的事情嘛，大事嘛你决定，是不是啊？小事嘛让耶和华来决定，让神来决定。这是我们人里面很大的一个软弱，是不是这样？这是我读到这段圣经里面发现的，因为在我里面有个疑惑，耶和华上帝既然说犹大先上去，怎么不保护犹大，怎么不祝福犹大啊？是借着这样的一个失败，让这一个以色列的这个要去跟便雅悯征战的这些人学一个什么功课吗？我后面来看就慢慢发现了，真的学了个功课。什么叫学了功课呢？第二日他们第一次败了以后怎么样呢？他们在耶和华面前哭号，直到晚上才开始求问耶和华说，我们再去与我们弟兄便雅悯打仗可以不可以？要说可以，第二个才来问说可以不可以，有没有？可以。结果第二天出去打，输还赢啊？还是输。今天的问题我们慢慢要思想的，以色列人所看重的只是到最后是可不可以打，谁先上去打，打输打赢对他们来讲比要去真正寻求耶和华的心意更加的重要。当一个人落在事工的里面，要不要做，怎么做，好像比神真正的心意更重要。他们兴起的一个思想，你今天已经到这里了吗？人已经被杀了吗？你不打怎么办呢？但是在一开始 在米十八一集合的时候，或者这件事你一出来的时候，有没有去询问寻求耶和华说，我的弟兄做了这样的事情，对不对？你到底是要报仇，你到底还是要替耶和华的律法，这个让神的百姓知道说这样错了要去刑罚他，还是要报仇，还是要怎么样？这个真的很复杂的。你看今天有多少人，这个教门之内、教派之内互相的这个在里面斗啊，斗来斗去，到底是为了主的名，为了主的心意，还是为了我要报仇？弟兄姊妹，这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所以到最后可以上去打。第一次跟他讲说犹大先上去打，这两次耶和华发声，我不晓得这是神的心意呢，还是你既然要那总要嘛，可以跟不到底十一个支派谁也上去，总要有一个先上去嘛。耶和华说话了，你能不能打？能够不打吗？便雅悯人做下了这样的一个凶淫的事情，怎么能够不刑罚他们呢？怎么能够不管教他们呢？所以上帝说可以，可以不可以之间是可以。但是我在这边想到的是，其实那一些人能不能体会耶和华上帝说可以上去打的那个真正可以的心意是什么？因为从后面看出来，耶和华到最后还是有一个选择，虽然不是他的旨意，但是呢，他在人心是这样的情况之下，他还是要选择一个决定，要惩罚便雅悯人。是非还是在那个地方，你基比亚的人、便雅悯的人做了这样的事，你便雅悯整个民族，人家来跟你谈的时候，你把基比亚做这些事情的人交出去就好了嘛。包庇罪恶的结果是连带自己也要受到刑罚，是不是这样？那这一件事情，神到最后一定要帮以色列人的原因，会把这个便雅悯人交在这个其他的以色列这个各支派的手里的最大的原因，是因为这一件事情是神所憎恶的，因为这一件事情便雅悯人不愿意把这个基比亚人交出去，那一些做这些事情交出去，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是支派的面子吗？个人的面子吗？还是到底别人这样来追讨基比亚？你看嘛，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是不是啊？这个以命抵命，是不是啊？神的律法讲得非常清楚，那你便雅悯人为了这个基比亚这些做这样事情的人，你不把他交出去，而选择要跟其他支派的以色列人这个抵抗打仗，你说到最后上帝要选上帝要最后决定怎么样呢？是要站在以色列十一个支派的这一边，还是要帮助这个便雅悯呢？这个不需要讲，也是非常非常清楚的，在那个地方。所以在这件事情给我看见，我们不能因为面子，也不能因为个人的感情有所包庇，是不是这样？你包庇也没有用，为什么呢？从一个角度来讲，你包庇那一些被他得罪的人要起来报仇，这是人性。你只要做的不是神所喜悦的，而是神所憎恶的，神也一定要刑罚。这两件事情加在一起，你要往哪里跑呢？你可以暂时的抵抗得胜，但怎么样？到最后，上帝一次两次，好，你到底得胜了，你还就坚持你这样错吗？以色列人，你先前不来求问我，你说打就打，说杀就杀的是吧？等到碰到技术问题了，不知道谁先上去了，你就来找我。等到杀到这个样子，你才想到说，哎，我们能不能上去跟他们征战？其实，在神有神的智慧，神有神的时间，一次两次的这样的一种不是拖延。在我自己的体会是，神让你不要得意忘形，你明明做错了，你现在暂时得胜， 你要不要悔改？还是要悔改。今天我们在赢的时候，我们就不知道悔改；等到我们在输的时候，等到我们在没有路可退的时候才悔改。我问大家，在没有退路的情况之下的悔改，是真正的悔改吗？还是为了要怎么样，他才不得已的这样吗？这样怎么你好告诉我吗？在我们有自由意识的情况之下，我错了。虽然在这样的一种错误的包庇犯罪的人的里面，我还是有话讲，我还是可能有某一种的优势，还是神一次两次了。我们要不要警觉？要不要回头啊？不因为我今天打赢了，我就可以不悔改啊？不因为我今天赢了，我就这个不能够向着神来调整啊。你看今天多少人在世界上也是那么明明自己没有立场的，是不是？哇，还在那边硬凹，因为地位，因为什么都硬凹，硬凹到最后怎么样呢？硬凹几次觉得还是赢的，不要得意。只要我们做的是神不喜悦的事情，到有一天神的刑罚要临到的，神的刑罚要临到的。神爱不爱便雅悯支派啊？爱。神爱不爱这个其他在以法莲山地的这些人啊？这个虽然这个利未人他自己所做的有他的那一份神要刑罚的，但是呢，哎，神都爱，十二个支派都爱，所以他也没有一下子这个把让便雅悯人能够失败的透透的。这里面也有一个考验，考验其他十二个支派对神的相信到底怎么样。第一次被杀了20000，第二次被杀了18000。以色列人就上到伯利恒，坐在耶和华面前哭号，当日禁食直到晚上，又在耶和华面前献燔祭和平安祭。那是神的约柜在那里，亚伦的这个亚伦的子孙，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非尼哈侍立在约柜前。以色列人问耶和华，我们当再出去与我们弟兄便雅悯人打仗吗？还是罢兵呢？第三次耶和华神才把便雅悯人交在他们的手中。我相信他们那时候真的是怎么样呢？真的是无助了，不晓得怎么样了，真的无依无靠的来到约柜的面前，要先献燔祭，献这个平安祭，献燔祭平安祭是怎么样呢？真正借着祭物，愿意来讨神的喜悦。他们无助了，他们才完完全全的愿意来到耶和华的面前，以献祭的方式来显明他的心。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因为一次两次三次一件事情，是人家做了罪该万死的事，是不是这样？我们一次两次，我们要相信神的公义，神的慈爱信是永远长存。有的时候我们太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怎么样？一次两次还是失败，就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对于神心意里面的善，神心意里面的不喜悦的事情，我们有个正确的看待。有的时候就算人做了神不喜悦的事情，我们也不能够按照我们个人的个性在那边去报复他们。但是神有一天要使用我们成为神手中刑罚人，因为他做错了的这样的一个器皿的时候，让我们也知道该如何行。我记得我在读这个先知书的时候，神常常讲一句话，我本来是用你亚述要来刑罚我的百姓，你到最后怎么样了？你到最后按照你自己的意思对待我的百姓，所以你要受刑罚。那么对神的百姓也是这样吗？这个人假如说他做事得罪了神， 神要使用你成为管教那个得罪神做了神不喜悦事情的人的一个管教的器皿的话，你里面掺杂了你自己还有一点点要报复的心肠的话，神会喜悦吗？下面耶和华上帝把便雅悯人交在他们的手中，他们追杀追杀追杀到最后怎么样呢？差不多把便雅悯人都灭种啊，是不是这样？可以，假如他们不逃的话，可能杀光光啊。你把便雅悯人杀光了，神的心会喜悦吗？啊？假如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话，基比亚人杀了做了这样的恶事，你把这些人抓出来杀了就算了吗？是不是啊？抵抗你的人啊、哦，到最后怎么样？你慢慢会发现，有的时候我们也很留心，当神使用一个人的时候，这一个人不是按照神的心意在那边被神使用的时候，他会堕落。你看今天多少的人，神用了他了，对不对？哇，弟兄姊妹爱戴他了，是不是这样？是吗？哇，不该接受也不接受，不该这个不该的不该说的也说，是不是啊？哇，这个心慢慢开始贪心，什么都要，对吧？名也要，利也要，什么都要，是不是这样？甚至对一个人怎么样的追杀，追杀到个地步，是不是啊？让你咸鱼不得翻身，是不是这样？写信写条子是吧，到处散发。弟兄姊妹，你想想，你这样做，圣经里面都有记的，圣经里面都有记的。让我慢慢慢慢从世事的时代，让我们来体会神的心多么的忧伤。被百姓逼了又不能不回答他，对不对？但是呢，人不想去找他，他也不想怎么样跟你来说话。今天我们这个时代，我们千万要慢慢慢慢的反省，我们今天说是跟随主的人，信靠主的人，服侍主的人，我们对待我们周边做错事的人，我们是动员大家来绞杀他围困他呢，还是按照神的心意，刑罚要刑罚，教育要教育？但是怎么样呢？神难道喜欢便雅悯这个支派通通被灭绝吗？神真的喜欢一个软弱的人就怎么样，从此以后怎么样就再也没有人爱他吗？不是嘛。我们再看第二十章圣经，我们好好看这第二十章圣经所记载的事实有多少是人心里面的败坏，是顺着他自己心里的意思在里面做的。这要成为我们的警戒。我们去低头祷告。